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主耶稣啊，你就用这样的时间做成你奇妙的工，用这样的时间向我们说话，用这样的时间向我们显现。主耶稣啊，我们的瓦器实在都是非常卑贱的，主啊，瓦器算不得什么，主啊，这宝贵的是你给我们你的自己，这样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实在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你的自己。主啊，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用这样的时间做成你奇妙的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啊，我们在座的大概对这个题目大概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哦。为了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利用代课这个时间呢、那牧师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稍微把救恩救赎我们稍微提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先讲到是叫救恩这些开头的话，这些开头的话然后呢，我们就讲一段话。我们第一点要讲到救赎跟救恩，第二点我们要讲到救恩的重要性，第三个我们要提到救恩的可证实性，然后讲到这个十字架的地位，然后最后再将进入正题。那我想因为这个题目很长，可能下一次我们再讲到基督的血，我们讲基督的血、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当然我们讲基督的升天，我们再来。那这里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提到的今天主要重点就讲到十字架救恩的开头的话圣经里面有两句话，一个很感慨的话，一个是加拉太书所讲的这个福音被更改，福音被更改一个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一句话，救恩被忽略了，救恩被忽略了一直到现在好像这个毛病好像一直都还在，还看得见。那我们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我们要提到什么叫救恩救赎。那一提到救赎，我们都知道都是从旧约时代开始你注意到圣经救赎这个词，现在很容易查了。救赎这个词，你提到救赎这个词，都是站在神赐给我们这个立场来说的，神赐给我们这个立场来说的。而救恩呢，这个恩惠呢，都是站在领受者的立场来说的，领受的成为救恩。所以我们提到呢，什么叫做救赎？救赎那是神坐在耶稣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以后要赐给我们的。我再说，他怎么赐给我们呢？是坐在耶稣身上，让耶稣完成以后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本来就是他的定规，若不是要赐给我们，他也不会付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赐给我们，所以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这才很奇妙。那既然付得出这么大的代价，那对我们来讲，那就是白白领受，白白领受。第三，我们提到呢，这个救赎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救赎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从旧约时代就有一个教导，神叫以色列人知道，罪、犯罪是需要付代价的，你犯的罪一定要付代价的，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就教导以色列民要怎么样为罪付出代价，犯了罪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要献赎罪祭，比如说献赎愆祭。那无论怎么样，他总是要用牛用羊没有钱用斑鸠用鸽子来替犯罪的人来死，来替犯罪的人来死甚至于他必须要预备牛羊，这个牛羊预备了，这两个是鸽子这是一个好像讽刺这好像很讽刺，对我们来讲 怎么说呢，这个养的这个牛羊鸽子不见得是要我们吃的，很可能它预备在那里做什么，就等着我们犯罪的时候用。那这是很讽刺的话，准备犯罪的时候用的，所以人真是没有办法。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晓得，所以因着这些，因着人犯了罪，所以神必须这样教导我们，为了罪，罪的功效就是死，所以就有这些活物来替我们死。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牛啊，它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哎呀，他就觉得他真的是有的，他知道他要死了，他有的会流泪，是真的，有的是会流泪。然后回头来看看那个人，应该是你死，不是我死，是这意思。哎呀，真是就讲到这人呐、啊，在整个在撒旦权势笼罩底下，那神为了教导他的子民，让他知道一下，人是该死的。因为罪他必须要付代价，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犯罪的人该死，所以神就用耶稣付出代价替我们来赎罪，替我们来赎罪。所以在马太福音23:28啊，这里没有列出来啊，这里没有列出来，马太福音23:28就讲了一句话，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到没有，他就需要有一个赎价在里面，所以耶稣来他就做成赎价，这就是救赎，要做成赎价。所以救赎那是神的工作，是做在耶稣身上，是坐在耶稣身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死的代价，而后他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将来他为我们再来，他成全了救赎。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讲救赎那是神坐在耶稣身上。那救恩呢，好了，救恩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指着我们领受的来说了，指着我们领受来说。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张这里面哈，我们来看一下夹页里。第一个，我们讲到救恩跟救赎，救赎救恩。第一个，罗马书3:24-26，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这里特别提到，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借着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因着他来赎回。好，所以这里先提到了25都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是一个祭物，他是一个赎价，他是一个赎价，为了赎罪用的。所以挽回祭就是把神的心挽回，啊，不然那么罪就隔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不再能够来往，不再能够交通。所以挽回，把神的心挽回，让违故的心能够转回转向，然后让儿女呢也能够转向神。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以他为赎价，就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人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心时所犯的罪，这是神的义，显明了神的义。所以因着信得称为义，那是罗马书3:28。为什么因信称为义啊？这就是在这里讲又讲了啊。称义是因为因着耶稣的血，我们犯罪的变成了罪人，被罪玷污的人，借着耶稣的血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因为犯罪必须要付代价，他为人付出的代价，所以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是他 付出的代价替我们该死的人来死，所以这比较就算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替我们而死，他付出代价，所以他来赎，他替我们来死。但是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没有动，还没有动哦，他只是替我们而死哦，洗净我们这个罪，因信称义，称了义以后怎么样？他是旧人还是新人？旧人哦，所以特别搞清楚，神没有动哦。新人是指的基督来说，是不是？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借着十字架，基督的死成我们的死，这才是真正带进生命，才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个特别搞清楚，很多人在讲到啊，因信称义，他以为他搞不清楚，他就以为是新造的人了。没有，新造是指的基督来说。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呢，他因信称为义了，他是一个义人，但是还会搞脏。所以，这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他因信得生，他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二步叫什么？义人他要因信得生命。第一步是罪人因信称义，义人接着他因信得生。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哈，这一点一定要切清楚。所以就白白的称义，那只是指的救赎的部分，指的救赎的部分。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所以这是血的部分。那他来赎，他来付代价。好，救恩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们看一下，那就希伯来书，我们对着领受的人来说了。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天使且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特别提到承受救恩的人，一提到啊、救恩，都是指的对承受的人来说的，所以讲到承受救恩的人。接着第三个，彼得前书一章九节，预备来。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都是指的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来说的，就是那灵魂的救恩，我们的灵魂的救恩。好，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叫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这个救恩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一定进入基督里面怎么样才承受这个救恩？在旧造里面没有了，在旧造里面你只能看见耶稣他成全的救赎，他的在救赎上怎么样做，要怎么样，神怎么样，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哥他山上。但是真正的救恩的承受，那是在基督里面。好，我们再来看哈，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他为了人会犯罪，所以他就必须要预备牛羊这些牲畜预备在那里。那到了新约的啊，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就不是这样子了，就不是这样子了。那怎么样呢？他不需要耶稣死了又死，不需要了，他只要降生一次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只要为我们死一次就行了？就是因为怎么样，在新约时代有救恩。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神要把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救赎这一套怎么样成为救恩坐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只要死一次就行了，不像旧约的时代，那犯罪了下次再犯罪怎么办？再救赎。那这样子耶稣要死好几次了，不需要，神的作为一次就解决了，他为我们一次被杀就够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灵要把救赎的成效要做在我们身上，借着基督的死、复活、升天，让我们以信心来承受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成为我们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若是只有耶稣死了，这个功效不大。耶稣复活，他复活他的，那我还是死在最终，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了。那耶稣升天了，是他升天了，他在荣耀中远超过一切受造之上。那这么荣耀的一位神，这么大的一位神，这么远超过受造之物这么高的一位神，他升他的天，我还在地上。这个对我们来讲意义不大，是吧？意义不大。他复活了是不错，很好，他复活了，纪念他的复活，在复活节观想他的复活，但是我们还在死亡的里面，这个没有拯救了，这个没有拯救，这个不对了。所以很奇妙，神就把在耶稣身上所做成的救赎整套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因此神才能够把我们从撒旦、从罪、从世界、从肉体、从老自己里面救出来。这个救出来的事实就坐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救出来的事实坐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全的救恩。所以救恩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坐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是我们所承受的。哦，这一点啊，我想我们就知道。第二个呢，我们要讲到关于救恩的重要性，关于救恩的重要性。那这里我们在说是有圣经的，我漏掉两个，因为这个单子太少了哈，漏掉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里提到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啊，保罗传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传的是什么？他跟当时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所传的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当时路加他们所传的就是什么？悔改赦罪的道，是不是？但是保罗他开始在加太书里面，加太书是第一本的福音书，当他写新约圣经第一本的福音书的时候，他就喊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什么？基督的福音。我们叫基督的福音，我这个词我们过去提到过，用得很巧妙，也用得很巧妙。为什么？就告诉我们过去耶稣是行走在地上，我们可以从耶稣所做的，我们看见耶稣说了什么，听见他说了什么，也看见他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在地上他的动作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等到耶稣复活升天，被神高举为基督了，称为基督了，称为主基督了，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能够看见耶稣说了什么做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都必须要从荣耀中的基督启示而来。所以呢，喊出一个基督的福音，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我们进入一个时代，那是基督在荣耀中的时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当他一喊出基督的福音以后，他马上讲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都是从基督启示来的啊！他所有的一切都神儿子都启示在他的心里面，他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启示来的。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保罗传的他不是，他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他讲基督的福音，他传的是钉十字架基督，他不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耶稣钉过十字架，他没有到哥他山上，他不知道，他不懂得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当他碰见我们的主的时候，耶稣已经在荣耀中，所以他所传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非常奇妙。 所以他就说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传的是基督的福音。那我们觉得很稀奇，什么叫十定十字架的基督呢？定十字架耶稣我们很能领会，木匠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能成为木匠的儿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带着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很能领会。怎么会是定十字架的基督呢？基督是王呢，王怎么定十字架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提到基督，那就讲到他在荣耀中。一提到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从这边来看就晓得了。好，这个前书一章十八节，这是提到十字架救恩的重要性，我们起来念啊。跟着前书一章十八节，预备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是为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要注意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对人得救人是神的大能，它是一个大能。怎么样的大能？这个十字架是怎么样的大能？它是一个结束，你可以看见它是一个结束旧造的一个大能。十字架是对付旧造用的，专门结束旧造的一个全能。所以所谓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你就知道那是在荣耀中的基督跟我们显出一个结束旧造的一个大能。十字架上的基督嘛，特别注意到这个，所以他保罗传的是定十字架的基督，那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显出的一个结束，在我们身上就造了一个全能。所以什么是十字架？就是神结束就造了一个全能的一个表号。在荣耀中没有那个一横一竖，我们都知道荣耀中没有时空，对不对？没有时空，注意，没有时空就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是不是？这张纸在这里，你怎么可以看到这张纸？因为它有它的形象，它有界限，有它的长，有它的宽，有它的界限。荣耀中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越过了时空，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都是属灵的，是无形的。注意了，所以它只是一个荣耀，用话来表达。所以保罗他用这些话来表达，这是他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实际上你要认识什么是十字架，他其实结束就到了一个全能。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显出的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结束我们身上旧造的一个全能。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看见了这个全能怎么样，当然是得着这个全能嘛。因为在荣耀中没有时空，时空的话你看见了，你就你远远你看见了，你就把我当了，你要走过去拿。荣耀中没有时空，看见了怎么样就得着了，看见了就怎么样就知道了，看见了就承受了。没有时空，你不必要走过去，你看见就是你的了。所以这属灵的事情跟在时空里面不能用时空里面的事来揣摩啊，不能。所以你特别提到他，我们所传的是定十字架的基督，那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人显出的一个结束我们身上旧造的一个全能。好，这个全能当然是从启示来的。所以这个十字保罗传的还有一句话，我们在座可能都很熟了，加太书三章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他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这就是保罗所传的定十字架的基督。这活化在眼前的十字架，那就在圣灵启示中的十字架，在圣灵的启示中所看见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那就是 在我们身上，神用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神用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神用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肉体的结晶之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神用这个十字架告诉我们，就世界来讲，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他就以第一人称来为这十字架做见证，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提到呢，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你们呢？这是当时，所以保罗呢就骂这迦太人无知啊，就不知道他，因为当时就没有看见，不认识这个十字架，没有看见这个十字架，就不知道基督活在他里面。圣灵不做这个见证，好像不知道基督在活在他里面，所以他们还要去受割礼，还要去承受神的应许。今天还在想要去承受神的应许，他不晓得你。神要让你得着的不是神的应许，神要你得着的是那位应许我们的神。他要你得着的是应许我们的神，他不是要你去得着神所应许，应许太有限了啊！好，这里很重要，这里提到的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他既是在我们身上结束我们身上救造的全能，所以这个不要套错了哦。我们常常要误解哦，传统上就没误解，这跟耶稣身上的十字架完全不一样哦。耶稣身上的十字架是痛苦，是羞辱，是死亡的记号，是不是？一提到他的十字架，那就是痛苦，就是一个羞辱，就是一个死亡。所以即使这样，我们知道十字架有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结束我们身上的旧造，把我们带到新造里面，对不对？结束我们旧生命，让我们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是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我们的旧造，我们的旧人，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成为从死里复活的人，就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十字架呢，你就知道它就是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不是耶稣身上的十字架。所以他们听到说，哎呀，你要背十字架，好像是为耶稣受苦啊，为耶稣受羞辱，这不是讲到救恩啊，这不对了。为什么讲到不对呢？因为你知道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人受苦了，是不是？你很清楚吗？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人受苦，十字架目的是叫人什么？对，叫人得着基督。但是这很好，这直接就跳过去了。十字架目的是叫人死嘛，死的就不苦嘛。对，死了就不苦，死了就不觉得羞辱嘛，老自己死了就不苦嘛，老自己死了就不受羞辱嘛，就不觉得羞辱嘛。所以十字架目的是叫你死，不是叫你受苦嘛，这完全搞错了嘛。所以这不是讲到十字架，是讲到耶稣身上的十字架。所以你看，带着旧生命要去学习像耶稣的样子，哎呀，要耶稣的榜样，像耶稣那样，这当然很好，鼓励信徒，但是做不到了。耶稣背十字架，他里面满了荣耀的灵呢。我们去背十字架，就能背十字架怎么样？劳苦愁烦重担啊，很受冤屈啊。所以那天呢，我听到几个姊妹在开玩笑的，跟就是开玩笑，他跟那个牧师还讲，好像叫牧师不要骂人。我就觉得。不是，这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蒙恩的最大原因，不能骂，不能讲，不能改正，说不得，动不得，讲不得，改正不得。所以那个陈子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好像这个猫啊，你要顺着它的毛，顺着狗，你要顺着它的毛，是吧？你不能稍微不小心了，一逆过来，它就哇咬过来，口又转过来咬你一口啊。所以真的不能说啊， 那怎么这样奇怪呢？跟我们以前都乖乖的被修理啊。所以那个师兄讲到受了对付没有怨尤，是这样子嘛？它里面有个力量嘛，应该跟本来该什么修理，但是不能修哦，不能讲哦，都要讲好话哦，所以要捧着他，哄着他，抱着他，然后都说好话哦，这个这是肉体很大，就你又不能碰，不能说，不能改，就是这个，这叫这没有路啊。所以他在叫做纣王嘛，然后就要在一个地方就纣王，真可怜哦。我都觉得这种人最可怜了，真的最可怜，因为他只会被只会帮别人效力，让别人蒙恩了，你知道，真是这样，很可怜。他不知道他的可怜，因为这个旧照在肉体里面，他就我们所以啊，对，想太多了。虽然是这样啊，那肉体越来越大，一直越大，拱在那里，这个真的。所以他不会，他不会懂得属灵的事，他不会明白属灵的事，好，一直在自己里面都会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十字架，我们知道他的原则就是结束旧道，带下新道。十字架是一个全能，就是要什么？十字架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对，十字架目的是叫你死，死了就不苦了。为什么？死了就让你得着的基督活在你里面，你就有能力起来应付你的环境，来改变你的环境，来面对你的环境，来影响你的环境。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十字架它原则就是让我们脱去旧道，放下新道。好，那这里又提到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主，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你就知道这非常的，这非常的可怕啊！好，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他们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什么？对，十字架的道理在他身上是愚拙的，是没有能力的，是不产生功效的，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们就因此而灭亡。为什么带着旧照嘛？一直带着旧照。十字架为什么让他得救？因为十字架在他身上怎么样？产生了什么大能？一个大能，这个大能真是结束了他的老自己，把他从老自己里面救出来，结束他的肉体，把他从肉体里面救出来，结束他的对世界的倾向，是不是？把他从世界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所以在他结束了肉体，决定自己对，所以把他从肉体的决定自己怎么样救出来，那个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叫做得救嘛。在身上没有得救的事实，没有这些事实，怎么说他得救？这个是宗教的说谎。但是那几十年前可以这样讲，那时候我祖母都是这样说的，请耶稣得救上天堂，请耶稣上天堂啊！那天堂，我在想，那天堂，你想想看，那天堂都是我们这些人去。你看那个。那个，你看那个，听说那舞厅啊，歌厅不是装潢的很漂亮，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这跟你心情不合嘛？你为什么不去？对不对？那天堂再好，现在不是环境的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是人本身的问题，是不是？你看那个乐园，再好的乐园，你看他都住到最后，蛇都进来了，撒旦都进来了，然后他就被赶出去了。你把乐园给他哎。现在不是环境的好坏呀，不是有一个天堂一个很好的环境在那里，然后把你带去，实在是骗人了。这些人去了，那就所以我们都讲到那个像西天一样，那烟鬼、酒鬼、赌鬼、什么杀人犯，全部都超度上西天了。真是这样，都超度去了，那个地方你也不要去了。真的用早就不是天堂了，早就是地狱了，这是真实的了。所以那人嘛，那讲到人，所以天上没有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的自己了。那旧照进不去了，那是宗教都是欺骗的，所以救恩若不成全，那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 清楚的，就是说神实际上一定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结束我们身上的旧账，好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或者宗教全都是欺骗。旧造怎么上天呢？那好好想一想，对不对？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有个观念，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他是救人上天堂，我信耶稣我上天堂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问他，那你跟他吵架，你到天他也到天堂去，你也到天堂去那你现在不和好，你到那里怎么好这就不通啊，这完全不通了、啊、这完全是欺骗了、啊、不通了、啊、所以这就是这就福音穿了一半，就讲到悔改赦罪，悔改赦罪的道，他不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得救，他只是心转向神了、啊、悔改了，从此过去到庙里去，现在不到庙里去了，过去是拜菩萨，现在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了啊，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了，拯救他嘛，但是不是基督，不是他的生命了、啊、他是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而已了，但是还基督还不是他的生，耶稣基督还不是他的生命了、啊，老自己才是他的生命啊，这就是宗教，就传了一半嘛。你说这个，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一所说，为什么灭亡？因为他的身上没有功效。所以很多人都提到说，怎么定不死？怎么定不死？这要注意的。我们的心有问题了，这要注意的。这话一点都不好笑了，就变成很严肃了。所以这个那灭亡人愚拙，在得救人真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很奇妙，神就后面提到，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过去都没有人这样证实，没有人这样讲解我们，对不对？那既然那就是说没有人有这样被救出来的事实在身上，现在保罗自己来做见证，那可能就证实怎么样，一定有人了、啊、是不是？好了，这里提到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道理，神没有别的救我们，只用十字架救我们，这么提一下。那在旧约时代，我们要知道这个附带提一下，在旧约圣经你要知道，一定当我们真正蒙恩以后，从十字架救恩一进入以后，你这个圣经的层次才能够拉开来了。怎么说呢？你才发现到旧约时代先知的带领方式跟新约时代不一样的。你要注意，当时先知之所以这样带领，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你要注意，所以有时候说你们安静等候神啊，你们要你们知道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啊。你要安静重新得力啦，你要过得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嘛，是不是？你要得胜，你要得力，那如果这样能够得胜能够得力的话，那根本不必耶稣啊，不必耶稣死了，我就平静就好了，我就安静下来就好了。这是当时先知的带领，是因为实在救恩还没有完成嘛，所以一直在人的身上来劝勉人，在人的身上来安慰人，在人的身上来教导人，知道吗？因为实在救恩没有完成嘛，所以这点特别注意。所以当你真正进入新约时代以后，你回头来看旧约，你就能够衬托出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怎样，多么的大，这旧约的价值在那里。你特别讲，因为它最主要是讲到人嘛，那时候旧约没有完成嘛。还有一个，你可以分别出来，耶稣在地上的时代、四福音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极大的不同。所以耶稣当时候怎么样？他当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他所讲的这一切的真理，一定等到怎么样？保惠师圣灵进来以后怎么样？他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哦，这是很重要的一句打结的话。他告诉我们，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三年半传福音，讲了这么多的话，还有这么多的真理，这么多的话，怎么样？一定等到保惠师圣灵下来以后，他来成全，带我们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不讲到他自己的活出嘛？ 他自己的佛书，这点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这里才能够有分辨了。所以这些真正对得救的人，最主要就是什么？真的有个大能，得着到我们，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照，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怎么样活出来，来成全主耶稣所在我们身上要成全的。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好下一个，我们看到啊，跟你说前书二章第二节，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看，在更多的教会，更多的教会，你知道它是一个一个真正恩赐各方面都多的教会，它是一个真正就的人来讲，各样的恩赐样样都有，属灵的恩赐非常的多。那其实样样都有，各样的经历都非常的多，但是你们问题很多，最主要你们问题很多，是拜偶像的、有像之物的、淫乱的、取以为基的，这个很多啊。这个就是这个教会就是分门结党，各方面都一大都很多的问题。那所以你看这里说怎么样？保罗讲一句话：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只讲他传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却传定十字架基督。你看一直讲到都是更多书信里面开头的时候，他保罗所说的话。那所以你就知道，神没有用别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神就用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人类堕落了以后，你发现到世人他花了多少的财力啊，多少的物力，多少的时间书籍啊，你看开了多少的会，你到那个书房去看，好多都解决人社会的问题，解决夫妻的问题，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啦、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这是各样的问题啊，这么多的花了这么多的财力、人力、物力、时间，为了解决这一切这么多的问题。他不知道耶稣能解决这一切问题，不知道神用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问题，因为这一切问题都是人本身的问题，人本身不解决，永远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过去讲了，今天是你儿女的问题，明天就是你孙女的问题啊，重重叠叠的问题，我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过去那个老姊妹，他儿女还没结婚以前，然后天天为他的儿女结婚了，哎呀，女儿那么大了还没有嫁人，一直结婚，一直祷告啊，一直祷告神。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么会挂虑。他说当然啊，儿子女儿这么大了，这件事情解决了就好了嘛。我说这解决了还不行啊，不像你到时候看看。后来他女儿真的嫁了，又生了一个孙女。这孙女生起来很奇怪，怎么头好像特别大，然后她要开始翻脑了，我想让孙女祷告，这女孩子的头这么大怎么嫁？这是一个烦恼的人嘛，本身就是烦恼的人，你看他什么事情一定有烦恼的，他烦恼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这没有办法的，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嘛，这个人本身不解决，永远有问题了，所以他不知道。神用十字架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保罗在说，我只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定十字架，他用借着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啊，一切问题。好，这讲到救恩的重要性。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预备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你注意到，这是希伯来书这作者的感触了。我们这个救恩真的被忽略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看哈，所以他讲到，因为这个救恩被忽略了，这是他的感触。所以他希伯来书就讲出了这样的话，又讲出什么话呢？因着救恩被忽略，才产生什么？产生把神儿子的血怎么样当作平常，把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那现在很平常啊， 犯罪啊，认罪啊，犯罪啊，认罪啊，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每一次星期天祷告，就耶稣的血洗净，靠你的血来到你的面前，靠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就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所以还一句话讲到，就因为救恩被忽略，所以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没有拯救的事实。所以救恩被忽略，所以还有一句话讲到，践踏神的儿子。然后怎么样，最重要最地在我们，让我们很扎心的就把神的儿子怎么样，重定十字架。这都是救恩被忽略，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践踏神的儿子，那就践踏主的血，把主的血当平常。那过去牛羊鸽子的血我们践踏，那这个好像这在对他们这些追着牛来讲，他就过不去。但是你看，这是践踏主的血，把主的血当平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啊？就是后来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的，的确不错。你发现到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讲到救恩。好，最后由约翰补上了救恩。你们马太、马可、路加有没有讲重生？没有。重生是讲的救恩，有没有讲活水的泉源？那都是后来老约翰被我们补上的。他们前面的使徒们大部分都讲的都是救赎，大部分都是讲的救赎。所以这里提到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的确是不错。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因为听见的人那就是领受的人，那就是得主的人给我们证实啊，真是给我们证实了。我们看见很奇妙啊，后来不但是保罗他自己给我们证实了，彼得也为保罗做见证，他自己也证实了，他自己说怎么样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得了这个重生的这个不朽坏这个种子，神的道种子所生的。好，我们再提到，然后这个约翰也证实了，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不犯罪，在基督里不犯罪啊，这都是他自己证实的救恩，这都发生在人身上。我就觉得真是感谢神了、啊、他们这些老人家到后来他们真是蒙恩了，先前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但是后来实际上真是为这个救恩来做见证，为救恩来做见证。那这里呢我们提到是救恩的重要性，这就不能忽略，因着忽略的缘故就把耶稣重定十字架，因着忽略的缘故就践踏了神的儿子，因着忽略的缘故就把神儿子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好，第三个我们讲到救恩的可证实性。我们知道呢，若是我们传一个不能证实的东西，那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对不对？不能证实的东西没有价值。那若是不能证实的东西我们当作可以证实的，那这本是虚谎的，那本是虚谎的。所以就因为救恩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救恩它的实在性是可以证实的，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实在性是可以证实的。因此他说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是真正蒙恩的话，在他身上必然有这个蒙拯救的事实，有了这个事实，有了这个确据，他就能够证实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应该起来，应该有这样能够证实这个福音嘛。所以神在这个时代真是要兴起人来证实这个福音了，来传一个能够证实的东西，来成为这救恩的见证人，来证实这个福音。那所以在我们读一下好了，就看到可证实性。腓立比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腓立比书一章七节，一边来。我问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这漏掉一个字，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所以这里特别。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真是感谢神了、啊、他真是感谢神，他相信啊，保罗所有的遭遇对他们实在都能够有帮助。那这里特别提到说，无论我在困锁之中，是在 殿民正直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以为同得恩。那怎么以保罗一同得恩呢？就是当保罗在殿民福音的时候，在正直福音的时候，用他怎么样正直福音，他就借着传讲十字架，用第一人称来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哦，他怎么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当他一讲到这些的话，以第一人称来做见证。当他一讲这些话，圣灵也是为这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把我们也带进这个真实里面，让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相信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成为这个事实。所以他说什么？他这里讲得很好，问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典，一同得恩典。所以保罗怎么样蒙恩，我们也怎样蒙恩。所以借着他的辨明这个福音来证实这个福音。这个辨明福音我们现在提到过，也是在第一章里面，他这里特别提一下，他是在传基督的人当中来辨明福音，还不是讲到传异端。哦，在传基督人，很多人传基督分门结党，有人传基督是本乎爱心的，而且本乎爱心的人就知道神是保罗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没有，他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很奇妙嘛。因为加拉太书第二章就很清楚嘛，加拉太书第二章就很清楚嘛。这个保罗我就是觉得真是很有度量，神真是很怜悯他，我为他感谢神了。为他感谢神，就是他真的很有度量。怎么说呢？你看他神他这么清楚，当从雅各那边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来的时候，本来来以前彼得、巴拉巴、保罗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对不对？结果等到这雅各来的那些弟，雅各从雅各那里，还不是雅各，还不是雅各本人啊，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弟兄姊妹，从雅各那里来的一群人来了以后，他们竟然怕雅各怕到那样哎，他们很怕雅各哎，啊，结果他们就赶快怎么样？这当然了，我想彼得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看到他们这些人来了，他当然走过去打招呼嘛，跟他们一起吃饭嘛，结果。带下这个结果就怎么样？人家感觉到他们很怕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当时真的雅各是肉身上是肉身上耶稣的弟弟，人家就把他摆在这么高的一个地位上，啊，所以他们都很怕雅各的，他们真的怕雅各。那你想想看，他就一直的去，就怕给他感觉到很怕雅各，不敢跟那个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巴拉巴这些的同工们就开始一起装假了。假装没有跟外邦人吃饭，就过去跟雅各一起的，跟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这个保罗这一看，怎么有装假的这些？这根本就是虚谎嘛。那为什么这样？就就不清楚嘛，就不清楚嘛，就不清楚。他刚才说你们没有那么确信，没有那么的把握，没有真实的看见嘛，神怎么能够用他们来辨明福音呢？所以神把这个责任托付交代给保罗，他说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他很清楚这个福音，他很清楚的一个确据，他得主真正得主的基督成为他的确据嘛。他跟割礼没有关系，他能够确实的知道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要怎么样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了。为什么外邦人数不满，以色列家才能够得救？那意思就是，你今天若是站在以色列人还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优越感，那你只好等到外邦人人数补满以后怎么样，你就照着神给你们应许来得救。若不是的话，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了，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都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而得救了，不要等到那一天了。彼得不是这样吗？约翰不是这样吗？他不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得救吗？所以这点你特别注意到，所以当时实在是人们都不清楚啊，还有更不清楚。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他们第十五章，他们竟然他们要求保罗，当他们跟保罗、巴拉巴跟这些犹太人一起争论到底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啊，到底要不要再守律法行割礼的。在那里争辩的时候，竟然要保罗去耶路撒冷去问那些使徒们，跟他们开会来决定了。 你看这个要他去的人，我都觉得真是糊涂哎，是不是糊涂啊？对不对？那房子清楚嘛？他自己怎么清楚得救了，怎么得救他自己很知道，但是保罗真的很奇妙，他很有度量，好吧，你要我去我就去啊。当然可爱，真的我为他感谢神，实在是为他感谢神的。所以这人给我最近又感触很深，他真的实在是，他当时有这么多的委屈在身上，但他真是实在他能承担了、啊。我们后来当然我们为彼得感谢神了、啊、你看当保罗改正他的时候，他也有度量来包容，很喜欢接受改正，又多人来接受改正，否则的话他真的 要回骂保罗，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在拼死拼活的时候，呵呵，对啊，你在做什么？你在杀基督徒呢？我当时候在那个五旬节那天站起来三千年得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你今天还骂我，还来改正我。我觉得真的比得不简单哦。我真的不简单，真是感谢神。后来我们看见那个约翰后来写书信的时候，他讲把那个啊，他我想他真的受保罗影响，彼得都会看保罗书信，约翰也是会了。那在那时候，约翰写着约翰福音的时候，加拉太书已经出去了四十年了，书信九封教会的书信早就写完。那我们相信约翰已经看，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从保罗的书信真的让他想起来，实际上保罗讲了许多的东西，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讲过了，我觉得很稀奇，真是一位神。保罗从来不知道耶稣讲什么，但是他却能够把耶稣在地上所讲的话能够讲出来，而且让使徒们回想到耶稣其实有很多话都讲过了，所以他把它补上去了，约翰福音。那所以也间接等于为保罗做的见证。那我们提到呢，这里所以这里这救恩它是可证实的，因为保罗你看他一直用第一人称，他们在十字架救恩上用第一人称来为十字架做见证，证实他怎么样神怎样把他从自己里救出来，把他怎样把他从肉体的私欲救出来，把他从世界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把他从罪恶的世代里面救出来，他自己身上证实了。那过去我就想到说，过去在我们身上不能证实，没有人跟保罗那以前，好像这使徒时代以前没有人来证实，那现在有人证实了，我们还能不信吗？那是我们身上的问题了、啊、这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好，我们再读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这是就问的可证实性，对不对？来，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见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你要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啊，这恩典是真实的，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就是有这么多人来证实这宝贵的福音。最后我们提到十字架的地位，讲到十字架的地位，我们念这三处圣经哈，起初的四章四节啊，四节五节六节哈，这颠倒了哈，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念一下。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我们听到这里是讲到宝座的周围，对不对？又二十四个长老，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所以宝座的周围就是二十四个长老，实际上这个长老就代表着教会了。哦，宝座的周围就二十四，以宝座为中心，它的周围就二十四个长老。然后呢，好，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边体都满了眼睛。我们知道这个是要注意哦，约翰写的启示录这是异象，我在说这是异象。什么异象呢？你注意哦，异象就是神用把荣耀中没有景象，荣耀中没有形象，把荣耀中的景象，荣耀中的实际用怎么样？用异象来表达，用异象来表达，用异象就有形象。那个形象并不是荣耀中的实体，你特别注意哦。所以这就是启示， 他用意象来给老约翰看，所以用意象就有形象，用形象来表达，用形象来表达，把那荣耀中的是属灵的，是无形的，是无形的。他用有形，他要表达给司空人看，当然就变成有形的，用有形的来表达，这就是意象。好，所以意象就是为什么？因为老约翰一直站在旧道的立场来领受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看见的是意象，他不是看见那个实际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因为是意象，所以有时候怎么样，他就需要有使者跟他解释，有没有？老约翰，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他是站在旧道的立场，所以当老约翰会讲出这样的话，当他看见人子向他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扑倒在地上，怎么样？他就害怕，扑倒在地上，因为旧道。好，这是一个。然后你可以看见，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你可以看见他一直是站在这样的旧道立场，所以当旧道结束以后，他就讲一句话，怎么样？新天新地出现，对不对？这就旧的天地过去了以后，他就讲到新天新地，他就讲到这句话为界限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站在旧道立场，当旧道整个结束，他就没有立场了，所以他就讲到一个新天新地。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进入荣耀中，有没有？他是传记录，他是在把荣耀中的事物怎么样向时空里面发表。所以第一个，他没有这个难处，进入荣耀中，他带着荣耀，在荣耀的光景进入荣耀中，所以他看见的，他一看就明白了，不需要解释，没有解释的。第二个，他在荣耀中看，所以怎么样？他是把荣耀中的景象怎么样向时空里面发表。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保罗他一直讲到的，你看启示录第一直讲到新天新地，你都讲新天新地这个词，他就讲到什么？在启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创立世界前的是怎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很多都是启示的话，在荣耀中的景象啊、哦，没有形象，他怎么样？他在荣耀中怎么样？他所看见之后，他没有扑倒下来，有没有看到？没有这种情形，没有旧照，所以你特别注意到这里是意象。所以因为是意象，所以你不要把它读成那个真正有个宝座一个位置在那里，不是哦，哦一个椅子在那里，没有椅子哦，哦这没有椅子哦，那是一个神怎么样掌管治理的中心，神的全能的中心，掌管治理宇宙万物受到这个的一个中心，那叫做宝座啊。然后这里提到宝座前的玻璃海，那穿白衣，那白衣那么不是白色衣服、哦。这不是白色，他有解释哦，老约翰他蛮尽责任，他解释这白衣是什么信徒所行的义哦，哦那不是白布哦，人家能老约翰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白衣哦，那每个人都穿上白衣服呢，真是太单调了，那天哪，衣服也不好洗啊。好，然后这里提到宝座前。玻璃海那就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怎么样透亮的，都是这么清楚的光泽的，没有拦阻的、哦、然后这里可以看见在神的面前都是这样子、啊、它都敞开了，没有遮盖，没有隐蔽了，在它保证那雅各不是这么说。好，在保证四乎周围的四乎也是周围四乎，对不对？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那就里外都满了眼睛了、哦、他的眼睛就为了看见，就都满了看见了，他们真的很清楚啊。这树后就代表所有受造之物。好，第六节，你看，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其他我们不说了，我们要讲一句话，就是看见宝座跟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没有？四活物也是绕着宝座。长老也是绕着宝座，对不对？然后宝座这个中间是什么？羔羊啊！所以你就很清楚怎么样？这十字架，这羔羊是整个神掌权的中心，也是羔羊是整个什么？是在神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什么？就在就是对受造之物来讲，就是一个 中心点了、啊。神就用他怎么样？神就用他来展示他的全能，又结束旧造、啊，把所有的怎么带到新造里面去嘛？都是借着十字架，都是借着十字架。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神就用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受造之物之间的问题，解决蒙恩人的问题，用受造之物，用借着十字架结束所有的旧造，把带到新造里面，显明新造的光景。所以这里，所以不讲十字架，那这才是撒旦的工作了，忽略了救恩，那才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你知道他在一个中心的位置上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在讲十架救恩以前，我们先认识什么叫救恩救赎，你讲到救恩的重要性，讲到救恩的可证实性，讲到在十架的地位。这当然这个十架不单是讲到救赎，最重要的是要讲到成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得着就成为救恩在我们身上、啊、所以神是用十字架来解决这一切旧造，让新造的光景能够显明出来，让新造的光景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消耗这几天呢，我们把那个旧恩再复习一下。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你真是用预备这么荣耀奇妙的救恩，主啊，在我们身上要来显明你的奇妙的拯救。所以耶稣啊，是的，十字架实在是你的大能，让得救人真是你的大能，那真是在你的身上结束我们救造的全能。我们因着信，我们如此说话；我们因着信，我们这样来接受；我们因着信，我们你也要这样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把我们的一颗心完全归给你，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有分量，就能够有这样的真实，就有这样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